他家喻户晓，人如其声。
我不想和人家比，可老躲不开，这是命运吗？
他温文尔雅，好学善思。
悟性在脚下，路是走出来的，不要着急，慢慢来。
他初衷难了，一往情深。
不管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儿，连做梦梦里边梦见的我都是一个搞电视的人。
声音传奇本期人物陈光，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
接下来的就是不是雪的锁链呢、啊？英冠庄园。
对，接下来就是雪的锁链，那个男主角就是我配的。
你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从电视台的这个新闻主持慢慢的移到配音这个地方来？
当时还真没想过，
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我一直是配音是业余的，我一直是脑子这样想的。但是配音呢，观众对他的那个影响力可能比我这做主持人更多一点。那很多人就说。说我配了音以后再做了主持人，实际上我在配音以前早就是电视台的播音员了。
对，这一点大家好像不太熟悉的。
对，
我在这个网络上找你的资料的时候，打进陈光，搜索出来的就是陈光、资三四郎、国际瞭望
啊、
这三个名词是放在一起的。
嗯，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起陈光这个名字吗？这个名字一定不是你的本名。
不是我的本名。这个陈光这名字呢，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名字到底好还是不好，但是呢，这个观众现在大家都叫我陈光，真的把我本名都忘了。实际上我姓贺，祝贺的贺。那么我们来上海的时候呢，领导们要求我们这一波人呢，不能用自己的真实名字。
为什么？现在我们主持人都是用自己名字。
现在都是自己的真实名。我们来这一批都不许用真实的名字，必须要起个艺名，包括那时候。如果用艺名写给我们的信，那领导同志都不让我们看的，都是领导先拆完了，看完以后没有什么问题了，有的时候就把它处理了，有的时候会交给我们一部分看。
嗯，
因为我记得在电视台陪完资三四郎以后，那是信是雪片一样的，每天是论麻袋装的，几麻袋，再加上我也看不完，那时候也充分相信组织。当然那里边呢也有我个人的信，也有我私人的信哈、啊、那简直反正我自己这个人呢就是电视台的人了，全部公开了。呵呵，有私人的信他们也给看了。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起个名字。但是那时候怎么起这名字呢，里边有几段小故事。一个是呢，就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演话剧，我们北京25中有一个话剧是最有名，在全北京是最有名，我们都在北京巡回演出的，里边那个叫《风华正茂》，在当时那个一个话剧非常有名的。那么我在里边演一个，里边有一个学生，那学生就叫陈光。所以呢，我就对这名字对我来讲呢，反而印象挺深的。在来电台起名字，而马上要播音了，这名字就是在几天时间你必须拿出来。
嗯，
没有名字你连播音台都上不了，必须起。领导还要同意，就是你起了这名字以后，领导看着这名字上没什么政治问题，允许你用。所以呢，那天我已经逼到我没办法了。有一天早上起来呢，我们在宿舍，我在宿舍里睡觉，比较早，7点多钟。然后我们那个房间呢有一块玻璃，那是北京东路2号，有一块玻璃上裂了一个小口，玻璃碎了，有一束光正好照到我的背头上、脸上。我一醒过来，怎么正好照的还挺温暖的，然后突然就一坐起来喊陈光啊，好，这名字就这么定了，叫陈光了。所以呢，一直我就在电台那时候播音也叫陈光，然后到了电视台就也是延续用陈光这名字。所以现在大家除了就是近的同事啊，还那稍微比如说那个联系不多的那个，还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真名，大家都知道我叫陈光，
嗯，
真名谁都忘了。但是现在大家叫我陈光呢，我也觉得挺好的。千万我说你别叫陈老师，我叫陈光，我不姓陈。还有有趣一下，就是我女儿满月的时候呢，我们过生日给她做了一瓶酒，就是自己酿的酒，里边有个标签，上面写着陈光 我夫人叫姓盛，叫盛小荣，织女，贺玉晓生日。然后朋友就看说，一看这酒瓶就说挺逗的，说你们家谁跟谁啊？
三个人都不一样。
你家三个人三个姓
啊。
所以呢，我女儿还行喝，这是老祖宗的名字，这不能丢了。就我觉得叫晨光也挺好的，代表我的事业。那么我现在的身份证、驾驶证、证件都是晨光。
啊？
嗯。
身份证都是用的晨光这个名字。
对。
那你自己的名字等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有用啊，那是我老祖宗的名字，都改成晨光。因为这当时为什么改过来呢？倒不是说忘了老祖宗，就是我们那时候我做国际料理节目呢，经常会跟那个国外的那些媒体啊会打交道，或者说我发的名片都是叫晨光。有时候他们邀请我们出去拍片子，出去访问，就来的那个邀请信啊都是晨光。那我原来本名姓贺，叫贺海林，这个护照就麻对不上了，你签证时就有问题啊，这是一个麻烦。还有一个麻烦呢，就经常我开车的时候，有时候稍微有一点违章，也不是故意的啊，我这人呢。你们是交通台是吧？
对。
啊，我说说我的事儿。我觉得现在表扬我们的上海的交通警察，对我呢是特别的好。基本上呢，看到我以后呢，都很比较理解我，我不是有意的来违章。
嗯。
民警呢就我把执照给他了，然后呢，他就说：“哎，你叫晨光啊，你怎么这个执照不是你的？”然后呢，我就会解释半天，一直在解释。
很麻烦。
很麻烦。所以呢，我现在驾驶执照也改成晨光了。跟你说个事儿呢，是去年有一件事儿，我就是在咱们虹桥这一块儿，有一个地方是说真的不能大转弯的，左转的一条小路里边，原来一直可以转的，但是老堵车的这块呢，挂了一个牌子不让转，但是我不知道这牌子，我就又转过来了。等我转过来的时候呢，开出去进了这条小路里边100米，有两个警察在那儿等着，前面已经扣下来四五个车了。那天还下着小雨，傍晚的时候扣下来了，我还挺奇怪的，我就看着警察来，我就把车停下，我就人家站下来了，淋着小雨。我觉得对我们民警呢真的应该尊重他们的工作，首先来讲我觉得对他们要有礼貌。当然我们现在民警呢对违章人员态度我那改观的很多了，原来我觉得简直是像凶神一样的，想没跟他说话的他已经把你的气给挑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民警，我觉得民警的形象包括他们态度真是好很多了。所以呢下着小雨呢，我就在站在雨里边，我等着他，等着他其他处理其他。他说你等一会儿，他也可能认出我来了，他说你等一会儿，我待会儿来处理你的事儿。那我说好，我就站在小雨里等着他。实际上他看着我来一直淋着，他心里边也觉得过意不去，他前面没处理好的就来处理我的事儿来了。然后处理的时候呢，我们的手续办完了啊，对我非常非常的友好，非常客气，我也解释我为什么这样。他说晨光，他说你真的挺好的。我说你为什么说我好？他说我前两天也在这儿，也扣下了一个你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说他太不像话了，我这话还没跟他说完呢，实际上我也没想怎么太惩罚他，把执照从我手里边抢走，开着车就跑。
表扬你了，
还表扬我了。
哎，你觉得是不是名人效应也起到了一定？
当然很作用。上海的名人哈，我觉得在全国各地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你包括北京名人也多。但是警察对名人根本不屑一顾，上海的观众哈，我觉得挺照顾我们这种名人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自重一点，应该呢，说真的，对我们交通民警哈，我觉得应该客气一点。
以后你如果再回到电视的话，你还会依然用这个名字吗？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等到年纪很大的时候，还用晨光吗？
也不用年纪很大的时候，过个几年以后，我觉得我们整个这个事业会有一种新的状态。
等时机成熟的时候，
对，肯定会很快的。
我们俩不是还聊到你很多信吗？
嗯，
戏里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情书？
比较多，
比较多，你怎么处理的？
挺为难的，这些多数都是组织上帮我处理的。
你自己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而且不光是书了，还有其他的
奶粉，
还有寄奶粉、寄糖、巧克力。
那你补充营养、啊。那个时候你恋爱了吗？
没有，我谈恋爱时间很晚很晚，晚到我都不好意思了。领导同志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到？还没解决这个事儿？”到这个份上，我才好像我觉得挺晚的。
这次我下决心了，一定要搬出去住。
信夫，
不能再住在家里， 次机缘，不想再见到他们了。搬出去，而且以后我们两人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们一块走吧。
我还是回到智魔家去。
傻瓜，你真傻，守信我父母。
不管爸爸和妈妈怎么对我都不要紧，我要请他们原谅。
不行，不会让你回去。
那我就等着，不管多久我都等着。我终于明白了，我应该怎么去做，不应该去寻死。因为我死了并不能解决他们之间的怨恨，而我要做的就是要消除他们这种怨恨。幸福，如果我以后失去信心了，那你就狠狠地骂我好了。
大多数配的一些角色啊，我觉得都是跟你的外形挺接近的。
哎，
英俊帅小伙儿基本上都是、
啊、但是基本上外形都是这样的、你看这斯坦萨拉特像啊，就没有我要不长得像的，可能还我还轮不上我配这音。
对呀、
然后这个雪的锁链也像，然后就这个英冠庄园这兰斯也是我这类型的，差不多是这样的。
你就一直走这个路子了咯？
一直是这样的，
从来没想过说要换一个戏路配一个跟你的外形或者说性格有很大反差的角色。
我配不了，倒不是说我没想过，真的配不了。我这声音哈，我觉得可塑性特别差，再加上呢这人的性格上面也好像还没到那种程度。我试图本来就说，比如说有些戏里边有那么一个人一两句话，然后导演说呢，你对不对，我错不错吧、我一说出去就是特别明显改变不了声音。配一个主要角色在这儿，那边有一个小角色说你带一带吧，我做不了，别人演员都做得了。你像林动普，他的声音就是你要让他弄什么声他都弄得出来，我这人就不行，一出来就是这声，而且呢还特突出。比如说大家配一个群戏，五六个人在配群戏，我要一说话的话就是我这声特别突出，倒不是说我声音特尖，好像跟别人的频率不太一样。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问题在主持人或者播音员当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吗？
比较普遍。
这可能是跟我们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说在语言的训练上面的一个问题？
这我觉得都有。根据声音条件你关系挺最重要。因为你做任何事情，你说你基本条件怎么样，是吧？
可塑性的一个问题。
可塑性特别差。让我抓住一件事呢，我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就是说我声音有特点。以我的特点，
就是因为离开了电视台，就是说生病了不配了。
对，后来呢就配的比较少了。
有没有再想回去配音？
配音想啊。
有人找过你吗？
最近没有，最近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在干嘛了。
如果有人找你的话，
那我可能
还会去继续配音。
还会啊，挺有意思的。配音
这个现在呢市场整个来说不太景气，这大家都看到的。海外影视这个栏目也彻底的没有了。很多的译制演员、配音演员也以主持人的形象在出现。
对，
这你也看到了。你觉得这种现象对配音来说是一种损失吗？
一个演员哈，不管配音演员好还是其他演员好，我觉得寻求一种其他的途径，我觉得有好处。人不能在一个模式里面套着来生活，那么寻求发展我觉得挺值得的。但是有些事情呢也可能是大家的无奈，生活所迫或者环境所迫要去做。实际上那些配音演员，他的真正的体现他的亮点，人生的亮点就是他的声音，他对配音的理解。但是现在这些载体没有了，真的是一种无奈。
你觉得你的声音好听吗？
很多女孩子觉得我声音挺好听的，很多男孩子也觉得我声音挺好听，我自己不知道。
女儿有没有说过？
我女儿挺崇拜我的，我女儿现在说爸爸帅哥，她也很崇拜我。
有没有问他为什么？是因为周围的人都说你是帅哥吗？
也没有，一是可能父亲他觉得心目中本身就是一种比较高大的形象， 啊，不帅他也说是帅哥。
女儿多大了？
我女儿4岁多。
有了孩子，这个整个一个家庭，可能家庭生活对你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挺重要的。原来没有体会到一种责任感挺强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人需要这种东西。我已经觉得太晚了，早一点有这种责任感可能还更好一点。我浪费了很多青春。
他们的世界就是声音的世界，他们的人生就是声音的人生。上海电台交通频率为您讲述声音背后的人生，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首播，周日晚8点重播。节目监制包露，制作主持金磊。下周再会。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